好，我们现在呢，不要做无知的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怎么样？我们看呢，看呢，无知的人依靠财富，依靠什么是无知的人的定义？好，假如这个人呢视钱如命的话呢，那呢啊，你自己不要讲，或者不要骂他骂人家，好不好？那你自己心里知道了。那我不要像他这个样子，好，那就是什么？是啊，思想前面加一个 A 呢，那就是没有思想的人啊，就是那就是无知。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啊，你们要谨慎自求，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财富的危险之一，财富有好多个危险呢、啊。危险之一是什么？贪心，贪心。这个贪心的根源是什么呢？贪心的根源就是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本来神造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他不会的，自我的。他因为吃了禁果而怎么堕落了？从堕落的那个一刹那，他自我了，因此。神问他的时候，不但问他，问夏娃的时候，通通保护自己，怪别人，对不对？是亚当就讲，你赐给我的那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嘛，对不对？这叫我吃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自我。所以你在这边啊，找到读圣经的时候要找那个点啊，找什么点？堕落焦点，堕落焦点，这边就是个堕落焦点，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FCF 啊啊 ，Fallen Condition Focus， 在那边就有一个找到堕落焦点，你跟我就需要恩典，堕落焦点只有恩典可以对付，好吧？那呢，我们靠了恩典在灵里面成长，我们看到的这个根源是贪心，贪心是因为自我，自我哪里的亚当带来的。全人类的罪，财富的危险是会贪心。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有什么证据，主耶稣在这边讲他是贪心哈。那主耶稣也警戒我们要怎么样，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在第十五节讲哈。好，我把原文拿来啊，对了一下哈，啊，要数字啊，我读经呢都是跟那个做数学一样，就数这个字出现多少次了啊。我把我的研究告诉你一下哈。这里面啊，用到我的有三种我，第一种就是真的是我，第二种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表示什么呀？我的所有物，我的汽车怎么样？我的女儿，我的太太，我的，这都是我的，我的家，对不对？好，还有第三个，我要，我要就是什么呀？他 ，I will， 我要，我希望要，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表示他的什么意志、计划。精明人，这个财主是个精明人呐、啊，你知道？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之后，我这个字十七节三次出现，我在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十七节中文，我没有地方，我没有地方。第二个十七节下出现两，我可以收藏，我怎么办呢？出现三次，我的这个字出现四次。十七节、十八节、十八节两次，十九节，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财物、我的灵魂，五样东西他有，对不对？财、粮食跟财物，所以出现了四次。好，然后我要这个十八节就出现了四次，然后呢，十九节出现总共五次，我要，我要，我要，我要。通通加起来讲到跟我有关的这三类呢，十二次之多，短短的这个几句话，十二次之多。今天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潮流中的人呢，讲话出来都是我，都是我，你数数看，都是我，我，我的，我要啊，你跟我要小心，自我中心的生活是一个老亚当，这个是一个堕落的点，焦点在这边。自我中心的生活有什么错误呢？完全错误。为什么？因为他在世界中没有定位，世界中有一个错误的定位，这是因为人亚当堕落的关系，他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完全错了。应当把什么？把神看作世界的中心，而我们只是一个客体，围绕着神在转。那今天的人把他自己当作中心，中心在转 好，我们看到这个错误，我们看到呢，他也讲到我要，他讲我要对我的灵魂这么说，这么说，他把灵魂看到，他这个人是个唯物论者的心态，很可惜，这个人在巴黎的东南部，巴黎的东方外交呢，Melun 法文呢、啊。发音是跟我们英文不一样的一个附近，大概呢在巴黎坐火车到这个东南去呢，坐火车大概45分钟，一个钟头不到，那你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个古堡，那这个古堡的建筑人呢是法国17世纪的红人，政坛的红人，非常有名一个人，那他的名字是尼克拉斯·福凯，这个人，那他造了一个古堡，他造了古堡，那他这个造这个古堡呢，这个是他一生的一个盼望啊。那呢，我把他的一些履历啊，念给你们听听看，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能干啊。我就想到这个人，假如在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他决定是财务部长。财务部长，他呢，是，他在一六五零年，他35岁的时候，他是学法律的，35岁的时候，在巴黎法国的国会议会首席检察官，就是律师里面最大的啊，最大的。是王派的啊，首席检察官，35岁就做到首席检察官啊。那呢，然后呢，到了38岁的时候，他被派做财政大臣。那呢，他把法国那个时候很穷的，把法国呢经济一变之后呢，变得法国就变富了。在路易14时代的时候，把法国变成富。那呢，原来是法国是穷的。那个经济的情况的改变呢，那比现在21世纪美国的改变更快啊。那呢，建筑古堡是他一生的计划。他讲过一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他讲这是我的原地。他要造一个计划，造一个古堡。他讲，我将它当作我自己主要的归宿。我也打算将我所一直喜爱的身份与地位，能在这个古堡里面留下几丝的痕迹。他讲，我要好好的享受我的一生，我要造一个古堡。造古堡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计划，是个非常精明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了他唯一的，他就是要把仓房改大，要变大。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财主啊。我们看他不但是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又看到他是什么，过唯物论的生活。他忽略灵魂，对不对？忽略灵魂的可怕。我们看他21节啊，他讲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神说啊，主耶稣说啊，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看到19节的上半段啊，那他把灵魂看得跟他的出产仓房同样的地位。他不知道神造人的时候，那呢有一个身体，有一个灵魂，两个有区别的。那呢，神维持这个灵魂。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一直都会在那里。那灵魂的价值呢，是非常大的。而他现在把它当作一个物质一样的，我们来看待。我们看到财富的危险，第一是贪心，而贪心来自什么？来自的自我，而自我就是个堕落焦点。我们看财富的第二个危险，第二个危险，我就从那马可福音第4章里面这个我们研读本的注释拿出来的这句话啊，我常常用这句话啊，因为写得太好了这句话啊。他讲财富的危险是什么？会给人带来自满的幻觉，容易使人有一种自足、安全、权柄和幸福的错觉。你说这个讲得好不好啊？我再重复一次啊， 啊，这个我们研读本的马可福音第四章呢，我特地把它抄出来啊。他讲是个会带来自满的幻觉啊，容易使人有一种自足、一种安全，那就有一种有权柄和一种幸福的错觉。因为有钱，你就会有幸福。我们看到了这个财主，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不顾灵魂的需要。主耶稣在这边警告，主耶稣也给了我们应用。他讲在神前贫穷的要小心，那要将要来的审判，这时候会不合格，到时候会有惊奇的结果。人的灵魂是神造，由神造的，而且要靠神来保存的。人死的时候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小结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过一个物质的生活，却在于得永生，灵魂上的魂里面的更新。好，我们看到这个无知的人是就依靠财富。我们再看无知的人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无知的人不怕神，无知的人不怕神。我们看到二十节啊，那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不尊重神的权柄。我们在这边看第十九节啊，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向谁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十九节加上二十节是扭转率。他自己讲这个比喻的中间的这个财主，他自己讲我的灵魂啊，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哪晓得神一下子插入他的生命中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表示说人类有困境。今天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从来没有接触到福音，或者从来没有想到人类有困境。人类有困境，生老病死有困境，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死。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死突然来临了，死亡的紧逼性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有困境，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我们再从法国的十七世纪这个福克身上，我们来看呢，这个他跟这个财主有多么的像啊！我刚才讲了，他在法国的巴黎的东南边，那大概火车呢45分钟一个钟头呢，他造了一个古堡啊。你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啊，我跟你讲呢，现在凡尔赛宫啊，这个越来越挤啊，那个外面的院子啊，越来越那个你还不如啊坐了火车票，你到了这个这个地方，是差45分钟的地方。这个那这个古堡的名字呢 Vaux-la-Vicomte 啊 ，Vicomte 就是什么 Viscount Viscount， Count 是爵士 ，Viscount 就是子爵，他是被封为子爵，被封为子爵啊。那呢他是造的一个古堡，所以你到这个城呢、啊，那这个名字，它这个古堡，它就城里面就有这个箭头，你到这个古堡去啊。那他这是一个热爱艺术人，收藏了很多，那特别喜欢意大利的东西，收藏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很多的画。那他找了三个师傅来造他的这个古堡，这三个师傅全是世界级的大师啊。那第一个师傅呢是个建筑师。啊，那这个建筑师呢，是个 Louis Vaux V A U 啊，这个字啊。第二个是个艺术家，专门给他画这个天花板啊，这个各方面艺术。那这个是勒布朗，这个是 Charles LeBron 勒布朗是有名的这个艺术家。第三个呢是世界有名的那个花园建筑师设计者，这 Notre Andra Notra 这三个大师被他选来来造他的古堡。那这个古堡呢，是被列为十七世纪法国最有名的建筑师啊、建筑的物之一，古堡之一啊。那他的跟今天的财主一样，他要造一个什么？他要好好造一个，他讲呢，要在这个古堡里面，这是他唯一的基地，唯一的归宿。在这个古堡里面，他要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古堡里面，他讲呢，人家以后的人可以从这个古堡里面找出几丝的他的身份跟他地位的痕迹，留在这个古堡里面。我们看，这是他的一个想法。我们看到，这是他的一个意愿，他从来没有把神放在里面。那他是一个不怕神的人，不尊重神权柄的人。那呢，他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我们看到了，他不知道困境会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十九二十节拿来比较一下啊。十九二十节，那个十九节无知的人说什么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第三呢，他讲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二十节，神说也是说，对不对？第二件事，必要你的灵魂，对不对？第三件事情代表什么？死亡的紧迫性、紧逼性，要他的灵魂。我们看到，神会插入我们的历史，因为神会插入我们的一生，因为他是全权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看到那个死亡的紧逼性，在这边讲必要你的灵魂。我们也看到这个问句，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没有价值的。今天的比喻我们讲了，我们刚才找了两个律，一个总瓜律啊，然后一个跟高潮律啊，然后呢我们呢这两块面包也找到了，中间的夹肉也找到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跟上下文有关系，就是今天因此呢，我们的经文中间也特地我关照呢，能够有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这边，这边讲到了怕神，怕神。我们看第四节的下半场讲，不要怕他们，不要怕那些逼迫你的人。主耶稣跟他说，我的朋友们，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讲，就是说你不要怕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不要怕。那真正要怕谁呢？当怕的是谁呢？当怕的是能够杀你身体，也能够什么啊，也能够安排你灵魂去向的，那就是神。神掌握这个。那呢，不尊重神最严重是什么呢？不尊重神，会那个灵魂会丢在地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律，这边这个比较，你怕什么呢？不要怕人，要怕什么？要怕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讲的这个 Nicolas Fouquet， 这个我讲呢三十五岁做了巴黎的国会议员的首席检察官，那呢，我们看他三十八岁做了财政大臣，那呢，我们看到呢，他的精明，他的能干啊，他把法国赚了很多的钱，是法国他开始了税务的制度，是法国赚了很多的钱。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意愿呢，他认为啊，他可以不朽。他造一个古堡，这个古堡呢，要能够怎么后来的人能够看到，从这个古堡里面看到他当年的威风跟地位。但是呢，他呢没有想到造这个古堡啊会使人嫉妒，对不对？会使人嫉妒。那当时我们看到呢，有一个人呢跟他。跟他真是差不多啊，跟他的跟这个雅各跟他的母舅一样的，两个差不多。那这个人呢，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Colbert，C-O-L-B-E-R-T， 那我们把他翻作那个科尔贝尔。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是以前呢，法王啊，路易十四啊，这个法王啊，他到5岁的时候就做王了。5岁做王的时候，5岁不能管嘛，因此有个摄政官。那这个摄政官呢，是一位主教，一位主教摄政官啊。然后他的母后跟这个主教来管他啊。甚至有谣言讲啊，这个法王十四啊，可能就是主教跟这个母后生下来啊，这个的啊。所以啊，主教用了一个助理。那这个助理呢，是一个等于是个佣人一样。结果就这个佣人非常的精明，这个佣人的名字就叫 Colbert。结果一直升，结果主教死了之后呢，那这个 Colbert 呢替主教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那 Colbert 知道主教死了，他现在上来了，上来之后他就跟路易十四那时候呢23岁呢正式亲临这个政治了啊，他摄政王死了，对不对？正临政治，路易十四呢就用了他，挺他，哎呀，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个人的能干跟这个什么傅凯一样的能干，但是呢，这个人能干坏，这个人坏，他就是想把怎么样，傅凯搞下来，这个财政他想做财政大臣，结果你怎么样，他就这个想找机会来陷害他啊，他就啊，他知道这个傅凯要建筑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啊，这么大的工程了啊，他就好好的建议他。他讲啊，傅凯啊，他讲啊，你这个古堡造好了之后啊，真是应当开个大宴会，因为呢，在法国没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古堡啊，开宴会，不但要开一个大宴会，这个要空前的宴会。为什么呢？你应当把路易十四把他请来，而且把母后邀请来，那个场面必须要大的超前的场面，因为以前呢法国很穷，对不对？都是这两个人搞把法国有钱的，对不对？那所以他你应当找好这个呢，这个傅凯啊，他以为这个人是个对他真心的讲话，那所以呢他就准备这个房子造好，古堡造好之后，能准备请国王来。他也告诉国王邀请来了，所以呢，把这个古堡造好了。古堡造好，那正在造古堡的时候，这些人大家羡慕啊，他的家族，这个傅凯是巴黎郊区的世家，那每一位都是大官呢，都是很有钱的世家。那因此呢，他的家族的人呢，看到他造这么一个，家族给他一个座右铭呢，等于送他一个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我把它翻译出来啊。这个法文只有3个字啊，但是翻出来什么？有何高位他不能够达到呢？啊，傅凯啊，对这个这句座右铭非常的欣赏啊。我想一定放在他的办公桌或者地方。有什么高位他不能够达到呢？好，结果呢，这个他就那天呢，开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这个 party 在什么时候？1661年8月17号开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是空前的哦，马车呢来啊，那这个是宴会的那个甚至于还有烟火，那个时候就有烟火啊，那呢非常漂亮。所以大家就完了之后呢就回去了，大家完了之后回去，你知道一回去这个路易十四啊，刚刚上阵呢，回去就心里不舒服。这个臣子，这个是不把我国王放在眼里面啊？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应当是我住的，对不对？国王住的，他怎么自己当王呢？在那边住哈？好，这个到。这个那这个Colbert 这个呢，看得出来这个法王路易十四跟母后都不大高兴，都不大高兴的时候，他讲你知道吧，这个傅凯啊，搞这些钱全是怎么样，他搞税的时候全是他公款，他把他拿到自己那边来了，公款拿到自己来了，那偷用公款的，你知道吗？他傅凯的家族给这个傅凯的一句座右铭，恭喜他的是怎么样？你这样有何高位你达不到呢？这句话的回答，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告诉你，不到一个月就有回答了，实际上只有19天就有回答了。这个路易十四 这个心里面这个嫉妒已经不舒服了，又被这个 Colbert 讲这个钱是他这个贪来公款来的时候，他就要地捕他，但是不敢在巴黎附近地捕他，不，巴黎全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个傅恺的，他就在西南海岸的靠港口有一个 Nandi 这个地方召开内阁大会。召开内阁大会是1661年9月5号，召开内阁大会的时候，当时就把他逮捕。我算了一天，19天，宴会完了之后，他只住了19天。而宴会之前是赶了要造出来给路易十四的。这个人不尊重王，当一个人不尊重王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精明的一个人，却是一个无知的人，请王来看他的场面，来看他。那呢，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无知的人特点是什么？两个特点，第一个依靠财富，以至于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们是唯物论的主义的人，那不顾自己今后的灵魂。第二点，他们怎么不怕王，不怕神，不怕神，体会不出来死亡的紧迫性，他们的结局是极其可怕的。我们看到这就是傅恺的命运，在自己的这个17世纪的法国的最有名的建筑之一，而最后的结果呢，只有19天，落成之后只住了19天，而让我们看到这个有何高位他不能达到呢？19天之后，神就让他看到答案，看到答案了。